成功完成了世界最高的带电作业。肯于精益求精，每个人都会是成功者。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豆瓣虽小，学问大，传承历史300年，酱香浓郁老字号，郫县豆瓣宣城牌。
奥迪卓越服务，以心悦心。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王者陶瓷，网红霸屏直播，万千惊喜来袭，非常颜值，非常够。
恒洁卫浴节水中国行，开启智能双 Q 时代，买 Q8 智能坐便器即送节水花洒，买卫浴选恒洁。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欢迎走入飞鹤之夜。
飞鹤陪伴着千千万万中国宝宝走过55个春夏与秋冬。
来吧，都来吧，让我们守候飞鹤之夜，一起细语长歌。
无论生命如何迁徙流变，基因所决定的饮食特性都将健康定位在世代繁衍的那一块土地上。北纬47度是全球公认的最佳奶牛饲养带，而中国的北纬47度这块独一无二的土地，正是飞鹤为生产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而选择的最佳产地。这是一块无法在世界任何地方重现的神奇之所，毗邻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至纯至净的空气缔造出无污染的生长环境。东北黑土地肥沃的有机质土壤层孕育了绿色天然牧草，深达305.09米玄武岩过滤层，让弱碱性苏打水滋养万物。黄金奶源地位置、气候、环境的天作之合，给飞鹤能在这里按最严格的品质要求生产出更多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
55年飞鹤奶粉，只为中国宝宝。20:25，敬请关注飞鹤之夜第二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小朋友，美丽的大自然，广大的世界里，我们小朋友喜欢的东西可真多。正经姐姐知道啊，我们小朋友不仅爱观察也爱思考。博士爷爷呢，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小问号。今天又是哪位小朋友提出了什么样的小问号呢？好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个小栏目，请出博士爷爷解答磁铁的小问号。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今晚的小问号是河南省驻马店的张正林小朋友提出来的。他发现自己文具盒盖子上的磁铁可以吸住铁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听。
博士爷爷，我想问你个问题，磁铁是怎么来的呢？
磁铁又叫吸铁石，它呀可以用来吸铁的东西，比如小钉子啦，曲别针啦，做衣服的针等等，只要把磁铁靠近这些铁的东西，就可以把它们吸住了，特别好玩。可是磁铁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呢？长期以来啊，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啊，都是由分子组成的，而分子呢，又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啊，就像一个个小房子，里面住着原子核和电子。电子特别的活跃，整天除了自己不停地旋转以外，还要围着原子核旋转。电子不停地旋转，就产生了磁性。但是啊，电子们旋转的方向不一样，有的朝左，有的朝右，有的朝上，有的朝下，杂乱无章的，这就使物质里面的磁性都给消耗掉了。所以啊，大多数的物质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产生磁性的。可磁铁呢，就不一样了，它是用铁、钴、镍等铁磁质材料做成的。人们把这些材料放在很强的电流产生的磁场里面，铁磁质材料里边的电子们呐，就像一个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一样，一遇到这些很强的电流磁场啊，就像听到了口令一样，唰的一下排得整整齐齐的。就这样，铁磁质材料里面的电子旋转产生的磁性就跟外面的磁场的方向一致了，这些铁磁质材料也就经过了磁化，变成了磁铁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吸铁石。当我们用磁铁靠近铁的时候，磁铁的磁场啊，就会使铁被磁化，它们之间呢，就产生了吸引力。所以啊，用吸铁石去吸那些小铁钉啦、曲别针啦等等铁的物质的时候，就会一下子跟这些东西粘在一起了。小朋友，你明白了吗？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讲故事时间。
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童话故事。小朋友，你见过蟋蟀吗？小蟋蟀唱歌可是非常动听的呢。在美国的时代广场，有一只了不起的小蟋蟀，它动听的歌声吸引住了好多的听众呢。让我们也一起去听听吧。这个神奇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纽约，那里有一座时代广场，在时代广场的地下车站里，有一个小小的卖报亭。报亭的主人呢，是马里奥一家。马里奥是个懂事能干的孩子，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他都独自照看报亭，让爸爸妈妈出去玩玩。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马里奥忽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叫声，那声音啊，就好像是竖琴的琴弦被拨响了。马里奥好奇地走了过去，嘿，原来是一只蟋蟀。马里奥高兴极了，他赶紧找来了一个火柴盒，让蟋蟀住在了里面。小蟋蟀告诉马里奥说，他本来住在乡下，不小心钻进了人家的野餐篮子里，后来他被那家人带上了地铁，来到了纽约。小蟋蟀又说，我想既然来到了纽约，我就打算多玩几天再回去。没问题的，我会照顾你的。马里奥爽快地答应了小蟋蟀。爸爸妈妈回来了，妈妈讨厌小虫子，坚决不同意马里奥把蟋蟀带回家。马里奥呢，只得把小蟋蟀留在报亭里。马里奥一家人刚走，小老鼠从角落里跑了出来，大花猫也来了，他俩陪小蟋蟀说话，还带他去参观了时代广场。第二天，马里奥给小蟋蟀带来了好吃的东西，有汽水、一片面包和一块糖，而且他还去唐人街给小蟋蟀买了一座宝塔式的笼子和一个漂亮的铃铛。那天晚上，小老鼠和大花猫又来陪伴小蟋蟀。小老鼠非常喜欢小蟋蟀的新笼子。
哦，天哪，要是我能进去睡一会儿，就是死了也心甘了。好啊，我愿意把笼子让给你睡一会儿。
小老鼠十分高兴，它一下子钻进了笼子里。不过它立刻就发现笼子的地板很硬，睡在里面并不舒服。
哎呦，睡得我骨头好疼啊。
小老鼠用钞票做了一张软软的床垫子，还用马里奥妈妈的耳环做了一个枕头。小老鼠和小蟋蟀重新躺上去。
天哪，我就像睡在一座宫殿里一样舒服。
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小蟋蟀在睡梦中把一张2美元的钞票吃掉了一大半。小老鼠见了简直要急疯了，因为马里奥一家辛苦2天也挣不到2美元。
天哪，救命啊，这可要出人命了。我以为我是在吃树叶，我不是故意的。
果然，马里奥的妈妈看见了，立刻尖叫起来，
臭老鼠，坏蟋蟀，哎呀，真是气死我了。
妈妈认为，既然小蟋蟀是马里奥心爱的宝贝，那他就得赔偿这2美元。钱没有偿清以前，小蟋蟀呢就必须关在笼子里。
好吧，妈妈，您别生气，每天放学以后我去杂货店打工，我会赚回2美元的。
于是马里奥去杂货店打工了。小蟋蟀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因为钞票是他吃掉的，他愿意一直被关在笼子里。但是大花猫却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盯着小老鼠。
哎，我说鼠老弟，您不愿意大家都叫您小气鬼吧？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好吧，我拿出来还不行吗？就算是付了我在笼子里睡觉的房租。
原来呀，小老鼠攒了一堆硬币，比2美元还多呢。
但是小老鼠非常舍不得花掉那些硬币的。那天晚上，他们三个忙了一整通宵，把一大堆硬币运进了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当马里奥和妈妈来到报亭的时候，笼子里的小蟋蟀正坐在硬币码成的圆柱子上快乐地叫着。从那以后，马里奥的妈妈对小蟋蟀的态度好多了。小蟋蟀呢，有马里奥的照顾，有小老鼠和大花猫的陪伴，日子过得非常快乐。一天晚上，小老鼠弄来了好多吃的，三个朋友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小蟋蟀一高兴，就抖动着翅膀，演奏了一支又一支曲子。演奏让小蟋蟀开心极了，连马里奥一家人走进报亭，他也没有察觉。马里奥一家惊呆了，马里奥的爸爸大声地惊呼：
天哪，他演奏得太美了，这只蟋蟀竟然是音乐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位音乐教师来报亭买音乐杂志，他听到了小蟋蟀的演奏，竟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哦，我的上帝，他是个音乐家，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只蟋蟀，我要写信给《纽约时报》。
音乐老师的信很快就刊登出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读到了有关小蟋蟀的消息，纷纷聚集在报亭前听小蟋蟀演奏音乐。小蟋蟀成了大明星，每当他演奏完一支曲子，报亭前就响起一片喊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马里奥一家呢，也趁机卖了许多的报纸和杂志，挣了很多钱。转眼秋天来到了，一片落叶被风吹进了地铁，落在了报亭前。小蟋蟀看着落叶，想起了自己美丽可爱的家乡。
我应该回家了。
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小老鼠和大花猫，两位好朋友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大花猫说：
我背你去火车站，那里有直接开往乡下的火车。
小老鼠说：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带着，好在火车上吃。
小蟋蟀把小铃铛摘了下来，
这个我要带走，它会使我回忆起这里的一切。
小老鼠和大花猫把小蟋蟀送上了火车，火车开动了。小蟋蟀一个劲儿地说再见，能说多久就说多久。
再见，我会想念你们的。再见，再见。
第二天一早，马里奥一家来到了报亭，大家发现小蟋蟀不见了。马里奥虽然心里非常舍不得，可他仍然为小蟋蟀感到高兴。他搂着那个小蟋蟀住过的笼子说：
他一定是回乡下去了，在乡下他会更快活的。
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小狗索尼亚的系列故事，今晚请博士爷爷讲第十一集，索尼亚失去了一切。
有一次啊，主人伊万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吩咐小狗索尼亚在入口处等他。索尼亚蹲在门口等啊等啊，他忽然想，我干嘛坐在这儿等啊， 既然这是入口，那么就应该有另外一个出口。于是他就跑到了出口处去等他的主人伊万。他蹲在那里，蹲着，等着，可就是不见主人伊万出来。不用说，既然他把我留在进口处，他当然不会从出口处出去了。这样想着，小狗索尼亚又从出口处返回到进口处。可是进口处也不见主人伊万的影子。真是怪了，聪明的小狗想，大概他找不到我，又折回到店里去了吧。于是他就跑进了商店里，用他灵敏的鼻子嗅着柜台，对着人群嗡嗡地叫着，但是就是找不到主人伊万。小狗索尼亚想，知道了，准是我在这儿找他，他又到出口处去找我了。但是出口处也没有见到主人的身影。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索尼亚想，伊万看来是失踪了。他慌了，睁大眼睛在人群中寻找着主人的身影。忽然他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失物招领处。对不起，他对一位坐在隔板后面的大妈说，我的主人不见了。
我们不收留主人，大妈说，你丢的要是皮箱或者手表，那可能还有门。你没丢手表吧？
不，我没有丢手表。小狗索尼亚说，我不戴手表的。
那就很抱歉了，大妈说，要是你丢了手表，我们就一定会给你找到。至于主人嘛，那你得找警察去。
于是索尼亚走出了失物招领处，心情非常的沮丧。好在他马上就看到了一位民警站在十字路口上，拼命地吹着哨子。
汪汪，民警叔叔，
索尼亚向他打招呼说，我的主人不见了。民警一听十分的惊讶，他甚至忘了吹哨子。
叫什么名字，姓什么？
民警拿出了记事本。
伊万，
索尼亚有些拿不准。
姓什么，我从来没问过他。
那就不好办了，
民警说，住什么地方啊，你知道吗？
知道，
索尼亚一下兴奋起来，
我们住。
到这时候索尼亚才想起来，主人丢了就全丢了，什么住宅呀，什么房子呀，什么街道啊，一切的一切全都没了。
不知道，
他说。说着呀，索尼亚还差点哭出来。
这一下我可怎么办呢？
民警劝他说，去报纸上登个启事吧。随后他给索尼亚指了指去报社编辑部的方向。小狗索尼亚找到了报社编辑部，在我寻找的窗口，有个人问他，您什么东西丢啦？
一切，
索尼亚说，
请你写吧，小狗索尼亚丢失了主人伊万并一套住房 一幢12层的砖房，一个舒适的有花坛的小院子，一个儿童游乐场，一个垃圾桶，一堵木栅栏墙，木栅栏墙边还有个洞，有个洞就不要写了，我这是偶然想起的。还有一条大街，大街上有一家水果商店，一个卖冰激凌的小卖部，一个管院子的人塞朵。得了，窗口里的人说这些已经登不下了。是啊，报纸版面很小，只能登出短短的这样几句话：小狗索尼亚失踪，有重谢。大家一看就知道小狗索尼亚丢了，如果能把它送还主人的话，主人一定会有重谢的。晚上，主人伊万急急忙忙地跑到了编辑部，他看了看四周问：谢金给谁呀？
给我。
小狗索尼亚小声说。
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正经姐姐祝愿每位小朋友开心快乐，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欢迎走入飞鹤之夜。
飞鹤陪伴着千千万万中国宝宝走过55个春夏与秋冬。
来吧，都来吧，让我们守候飞鹤之夜，一起细语长歌。
1962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1966年深夜，我突然发高烧，母亲背着我走了5公里去看医生。1979年，母亲用4个月的薪水为我买了辆2手自行车。1986年，女儿出生，母亲被大雨淋透，就为了让我喝一碗热鸡汤。2003年，女儿高考落榜后，我默默陪着她，只为了让她走出失落，更好地面对明天。2017年，孩子们给我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55岁生日。
妈妈，我今天要给你个惊喜。
身边的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位母亲浓浓的爱。
55年飞鹤奶粉，只为中国宝宝。20:45，敬请关注《飞鹤之夜》第三篇。
奥迪卓越服务，以心悦心。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菱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菱，让美好来临。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一年能省4个月煤气，红日红外灶，4008898315。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携手东方卫视笑声传奇，欧派橱柜聚会风暴欢乐来袭。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智能厨卫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钢琴我选斯坦伯格，好钢琴声音不会说谎，我心依然斯坦伯格钢琴。
北京时间20:30。
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杨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环保部今天通报，京津冀区域散乱污企业超17.6万，九月底前将会取缔。女游客遭殴打案今天在丽江开庭审理。河北半月发生4起幼儿校车内死亡事故，官方表态将会严查。
买保险就选人保，
4001234567，
长虹人。